好，我们晓得撒迦利亚书后面的一段啊，就是从第九章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他讲到两个末世啊，两个末世。第一个末世是从第九章到十一章啊，这个末世呢是关于以色列周围的国家的啊。那第二个末世，就是从十二章到十四章，是讲到关于以色列的末世。为什么称为末世呢？啊，因为在末世这个字原文是重担。那在先知的心中，啊，因为他明白神的心意，这些心意呢，在他里面成为一个很大的负担，很大的重担。啊，因为这两个末世都讲到神的审判，而且这个审判是非常的厉害。那第一个末世我们曾经提过，他讲到关于当时的大马色跟哈马，啊，那大马色跟哈马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北方叙利亚一带，啊，你知道现在 ISIS 就在那附近，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厉害的审判。然后也提到推罗西顿，啊，推罗西顿也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啊，黎巴嫩真主党是很厉害的，然后也提到了以色列的西边，啊，这里包括了就是由亚实基伦、加萨，啊，还有以格伦、亚实图，这些都是现在的巴勒斯坦，那这都是以色列周围的国家，但是神的审判很厉害的要临到这些国家，这些都是以色列的世仇，这说到了神的审判即将要临到他们所代表的万国，所以这个审判是如此厉害，所以呢在先知的心里面就成为了重担，这是第一个末世所讲的。那在第一个末世里面，我们知道，对我们今天来讲，它已经是一个历史。对于先知当时来说呢，它还是一个预言。那这件事情已经在先知发出了这个预言之后100多年，应验了。神借着希腊帝国的兴起，借着亚历山大，来审判这个列国。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这一个已经是历史，但是它同时也是个语言，所以讲到将来，很快的，不久的将来，神要审判列国。所以你今天看中东，它那个这么混乱的局面，事实上是神预备要审判，但是也从第一个末世里面，我们看见，当神审判列国的时候呢，神保守了神的家，这是我们上次之前交通过的，神为什么要保守神的家呢？因为要预备他的儿子来，所以主的第一次来。那我们上次特别提到，在第十一章的第四节到十四节，这一段呢，就讲到我们主第一次来的光景，主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是爱的神要来做我们的牧人，但是很可惜人拒绝他，这是主第一次来的光景，人拒绝了他。所以为了让先知在发表这个预言的时候，先知能够摸着神那个爱的心，所以神叫先知去做牧羊人。我们知道撒迦利亚，他原来是生长在祭司的家庭，是为了侍奉神的，但是圣殿已经被拆毁了，他没有办法在圣殿中侍奉，所以神兴起他做先知。他虽然不能在圣殿中侍奉神，但是他在神的百姓中间侍奉，因为神的百姓就是神属灵的殿，所以神叫撒迦利亚做先知。但是现在呢，又叫他去做牧人， 懂得那个爱的牧人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虽然神要审判，但是这个审判是出于他的爱。所以当先知在宣讲这个厉害审判的话的时候，其实先知的心乃是摸着神爱的心。因为当神在审判他的百姓的时候，事实上神的心是伤痛的。然后很多时候我们可以说审判的话，我们里面很高兴，因为我们看见神审判了这些人，但事实上我们没有摸到神的心。虽然先知在说审判的话的时候，其实先知的心乃是与神的心连着的，他心乃是伤痛的。所以首先我们就看见这个牧人有两根杖，所以撒加利亚做牧人他有两根杖。为什么是两根杖呢？因为诗篇23篇告诉我们，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着我。所以这两根杖一根是长的，一根是短的。短的杖呢是要对付仇敌的因为我们知道牧羊人常常会碰到熊碰到狮子这个短的杖呢就专门对付仇敌。长的杖呢乃是竿为什么要有竿呢因为这个羊常常很笨，走着走着就迷路了，所以很长的竿呢就把它引回来成为一群。但是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除了少数的人跟随他以外，大部分神的儿女以色列人都弃绝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所以首先我们看到，上次我们提到，首先就折断了那称为荣美的杖。这荣美的杖，这个杖呢本来是对付仇敌的，但是因着他们弃绝了神神就把那个荣美的杖给折断，换句话说他就废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本来神爱他的百姓，神保护他的百姓，这是从万民中归他独一的民他与万民立约你们不能够欺负属我的百姓。但是因着神的百姓弃绝了神，这个荣美的杖就被折断，就废弃了与万民所立的约。结果呢，神的百姓就落在列国的手中。所以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我们就看见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太子来了把圣城围困，上百万人被杀，最少10万的年轻人被送到罗马去建造那个竞技场，这是那很可怕的事情，他们落在了列国的手中。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教训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离弃了神，什么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你知道你同时就落在仇敌的手中。因为什么时候我们不住在基督里我们就落在外面就给仇敌留下了地步。所以这里的历史告诉我们同样的这些原则也是临在我们身上。那多少的时候我们不愿意顺服，多少我们应着景象，结果呢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主为耶路撒冷哭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离弃了主。他们离弃主让主伤痛，但是主更伤痛的是他们离弃了主，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那时候非常的悲惨。所以主还不是仅仅是为了他们离弃主自己让他伤痛，更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主，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落在很可怕的审判底下。这是神的心所以每一次我们离开了主，我们就落在仇敌的手中，所以荣美的杖就因此被折断。那时候先知就对这些人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结果呢他们就给了30块钱这是奴仆的价钱，这是预表我们的主为我们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么大的救恩。但人呢 只不过把它当成一个奴仆啊，就这样子死掉了，被卖了而已啊。所以人很轻看啊主这么伟大的救恩啊。但是不仅这些人，事实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啊都轻看啊这个救赎的大恩啊。所以这是在撒加利亚书就给我们看见的。接下来我们就知道，上次我们也提到，他又折断了另外一根成为连锁的杖，结果就废弃了犹大与以色列的情谊。换句话说呢，犹大跟以色列从此就分散到世界各国，不再成为一群。所以你看，什么时候啊，我们失去向神的爱，同时我们也会失去向弟兄姊妹的爱。当我们不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就分散。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你们要谨慎自守，精心祷告。最重要的就是彼此要切实相爱。你知道我们的爱常常只能爱可爱的，不可爱的我们不能爱。我们的爱只能爱跟我们想法一样的，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能爱。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当然不能满足我们的条件的时候我们就不能爱。这不是真正的爱。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爱神的话，我们能够爱那些不可爱的。我们能够包容那些跟我们想法不同的。我们的爱是没有条件的。这是从神来的爱，只有这样的爱能够使我们在爱中建立。当我们没有这样的爱的时候，你看我们就分散了。所以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够爱神？我们必须爱看得见的弟兄姊妹。那看得见的弟兄姊妹不代表都是可爱的，所以我们必须能够在爱中才能联合。所以这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末后的时代因为你看到各样的光景，特别是在神的家的光景，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心就冷淡了所以但在这里呢，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就能够爱神所爱的也许我们不喜欢一个人，但是我们必须要爱他。这是神的要求，这是连锁的杖。当我们不能够真正爱神所爱的时候，这说明了一件事，我们对神的爱也出了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所以他们因为对神的爱，对主的爱出了问题，这连锁的杖就被折断了。所以这是我们上次交通的，神叫先知去扮演这个好牧人的角色，让他体会神的心。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很多的环境，这些环境呢，有时候当时我们不明白，但事后我们就知道，借着这些环境我们可以摸着神的心。所以当我们在与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更懂得神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那到了11章15节到17节，这时候神就叫先知再扮演一个角色，这时候就是扮演愚昧牧人的角色愚昧牧人的角色。15节告诉我们他说，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所以现在呢，先知要拿一个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在他手上，换句话说，就叫他去扮演愚昧牧人的角色。之前是好牧人，现在是愚昧的牧人。那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是什么呢？他的器具上绑了一块铁块。你知道牧人他的肝不是为了打羊的，对不对？他的肝乃是把那个迷失的羊赶回来。但是愚昧牧人怎么样呢？他上面绑个铁块，这个铁块会打伤自己的羊的。那为什么先知，神要先知去扮演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呢？ 因为以色列人弃绝了这位好牧人。他们怎么说呢？愿流致人的血的罪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他们把主钉了十字架，跟他们说这个罪归在我们跟我们的子孙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这2000年来他们都落在愚昧牧人的手中。那这个愚昧牧人是怎么样的一个牧人呢？16节给我们讲到，因我要在这个地上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你看多凶狠，好牧人他们弃绝，这2000年来就落在愚昧牧人的手中。所以你看历史历代他们都落在愚昧牧人的手中。举一个例子，希特勒就是愚昧的牧人，光是希特勒就杀了犹太人600万人，因着弃绝好牧人就落在愚昧牧人的手中。当然这个愚昧牧人他是一个单数，所以事实上是指着即将要来的敌基督所说的。他凶狠残暴，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不牧养强壮的，反而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但是呢，主要来审判他。所以17节讲到，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所以神要审判他，他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为什么刀要临在他的膀臂呢？膀臂代表他的能力，你知道敌基督来的时候他有能力，他要行很多的神迹，从来没有人看过的，许多神的儿女都被他吸引了。所以今天很多人很喜欢神迹奇事，到那一天要被这个吸引，他的膀臂。那刀不但临到他的膀臂，也要临到他的右眼上。眼睛是代表智慧，代表他有很在人来看是非常的聪明有智慧的。但是神的审判要临到他，刀代表神的审判必临到他的膀臂和他的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换句话说他的能力要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他的智慧也要昏暗失明。所以主来的时候主要来审判他。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第8节那边有讲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主要用怎么样呢？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你看见我们的主将来要审判所以这个一方面这个愚昧的牧人我们知道一直发生在以色列身上，但是更重要的是讲到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他要怎么样来对付以色列人然后神要来审判这一位。所以这个是在9章到11章所讲的这个第一个末世讲到审判列国的时候带进了主第一次来那到了12章到14章呢，我们就看见现在是论到以色列的末世了这个末世呢也顺便提到了主第二次的来主第二次的来。那我们知道我们上次也特别提到当主在地上的时候在马太福音23章37节到39节这是我们上一次有特别提到的主耶稣那时候在说 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主耶稣在那里喊叫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神曾经派了好多的先知来到耶路撒冷对他的百姓说话，但是神的百姓啊，对这些先知怎么样呢？用石头打死这些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主说我多次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但是你们不愿意。主多次愿意，但是你们不愿意，就是那是以色列的百姓不愿意。他说看啊，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这个家本来主说这是我父的家，现在成为你们的家，要成为荒场留给你们。但是主没有放弃他们，主怎么讲呢？但是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就主耶稣说从今以后啊，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到没有，主怎么讲呢？主说只等到，在这2000年主一直在等，等他们什么呢？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等了2000年他们也没有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你看我们的主一直在等，等了2000年，那怎么办？现在主只好兴起环境了。主怎么兴起环境呢？就是12章开始跟我们讲的。当主兴起环境来的时候，你就发觉呢，耶路撒冷要被万国围困，到时候他们神要因着他们被万国围困的时候呢，神要把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这个时候他们要仰望他们所砸的。所以你看见主等了2000年，他们的心是这么的硬，一直等一直等，他们就是不愿意等候那位奉主名来的。所以主只好兴起环境。所以今天你看见啊，中东的局势越来越乱，连美国连苏俄连这些阿拉伯的国家随时都要派大兵聚集在那里，你知道。所以12章所讲的是即将要看见的事情。为什么？因为主已经等了2000年，主必须要兴起环境。所以这一段圣经我们很容易就等到，而且很容易看见的，因为现在中东的局势已经是这个样子发生了。好，所以12章一开始呢，主讲到耶路撒冷被围困之前，他讲了一句话，12章第一节讲到的，他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那讲到这个审判要临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神怎么拯救耶路撒冷之前呢，神讲了一句话，他说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这里说到神是铺张诸天的，神也是建立地基的。神的话很奇妙，他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造天，神造诸天是为了地。神为什么要造地？神造地是为了人。所以你看见人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的重要。神造万物包括天使，神从来没有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神只有造人的时候来是 按着神的形象样式来造。所以你可以晓得人在神的心目中是何等的重要，因为人的被造跟神永远的旨意有关。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讲到神造天地，神不仅造天地，神也管理天地，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为的是他所造的人。所以他接着就讲到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人最宝贵的就是这个人的灵。那为什么神在这里特别提到他要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呢？为的是神造人，神给我们灵，是好让我们的灵接受神的灵来引导。所以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的灵必须接受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引导，否则的话我们虽然靠着圣灵入门，我们还是靠我们肉身来成全。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接受神的灵的引导，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不能够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平安。但是很可惜的，我们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这里特别提醒他是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他说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设为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这末世也论到犹大。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耶路撒冷很快的要被万民万国来围困，所有中东这里的征战不管它什么原因，最中心点仍然是耶路撒冷。因为这个征战的背后乃是仇敌向着神的征战，神向着仇敌的征战，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你不要看今天 ISIS 好像他有的时候是在别的民跟民在攻打，最中心最末了仍然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一切都是为着万国要预备来围困耶路撒冷说的。但是很奇妙当万国四围的列国要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成为令人昏醉的杯。意思就是说呢，他们想要把耶路撒冷给吞掉，但是他不但没有吞掉呢，他好像喝醉了酒，令人昏醉的奔啊，昏醉的杯啊，令人昏醉的杯换句话说呢，让他们不再能够站得稳，不再能够走路。一个人喝醉的人就站不稳了，不能走路。所以当他们要吞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你就发觉他们这些人就好像站不稳了走不直。但是不仅如此，不仅像令人昏醉的杯第三节也告诉我们，他说当这些人聚集要攻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耶路撒冷呢就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为什么他们要把耶路撒冷举起来知道吗？因为他们要把它丢到地中海里面去因为很多阿拉伯之前很多阿拉伯的领袖都说他们要把耶路撒冷怎么样呢，推到地中海里面去。因为耶路撒冷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是以色列的世仇，所以他们讲把它举起来丢到地中海去，把它从地上消灭。很多你读最近很多那些过去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领袖都想把它丢到地中海去，因为他们是一个毒瘤要把它举起来丢下去。但是呢，当他们要举起来的时候呢，他们就受了重伤那这是讲了将来即将要发生的事。 但历史上给我们看见的确是这样发生的。你记得在1967年那六日战争就是这样，那时候北方的叙利亚，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约旦，这些国家联合起来秘密协定，在准备同时从四围一同把以色列这些民族消灭，丢到地中海去。你知道北边的叙利亚就是亚兰，古代的亚兰，对不对？东边的约旦是什么呢？摩押跟亚门人。那当然他们的西边就是指着这个巴勒斯坦，南边就是埃及，都是他们的世仇。所以他们联合好，同一天要把他攻击，他把他丢到地中海去。那以色列的情报单位很厉害的，他们早就掌握了这个情报，所以就在他们发动之前没多久，以色列就在早晨天还没亮的时候，首先就把埃及，因为埃及是最强的国家，而且离他们算蛮近的，就在早晨拂晓的时候，就把他们所有的战机跟机场全部轰炸，所以一下子埃及就那个整个空军就瘫痪了。那当然他在攻打埃及的时候，叙利亚，北方的叙利亚跟约旦也来攻击他，但是毕竟是晚了一步，所以对以色列人伤害很轻，但是埃及就重伤。接下来就攻击了约旦，约旦比较小，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就把耶路撒冷拿下来了。我们知道当时以色列复国的时候，耶路撒冷不在以色列的手中，特拉维夫是他们的首都，但是因着六日战争呢，他就把耶路撒冷给抓回来了。那时候很有名的将军就独眼将军戴亚，他很感恩啊，因为耶路撒冷抓回来以后呢，他们说我们从此再也不让他失去。然后接下来他攻击了叙利亚，就把现在所谓的戈兰高地整个给拿下来，所以六天就解决了这个战事。那还是靠联合国调停才结束的，要不然的话这些国家更惨。所以就像这里所讲的，不但成为令人昏醉的杯，也做一块重石头。所以你看，这不是因为，当然从外面来看以色列是很厉害的，但事实上呢，乃是耶路撒冷，乃是因为是神的所保守的。因为他说我，就是神自己说的，我必使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像四围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像聚集攻击他的万民当作一块重石头，凡举起的必受重伤。所以六日战争就给我们看见神怎么保守耶路撒冷，然后神怎么样来对付这些列国，这个是即将我们要看见的。然后第四节说，耶和华说，到那日我必使一切马匹惊惶，使骑马的癫狂，我必使看顾犹大家，使列国的一切马匹瞎眼。我们知道你读启示录就晓得，到时候我万民要来围困耶路撒冷，马匹有多少呢？20,000,000马兵呢，2亿啊。当然这里的马匹可能是预表说的，不一定是骑马来的啊，但是这个马匹是预表说的。但是他要说要使一切马匹惊惶，什么意思？叫做使马匹惊惶呢，这些马就不再受控制了。如果骑马的人马匹不受控制，你就没办法打仗了。然后他又说呢，是骑马的癫狂，换句话骑马的人也没有办法再驾驭他的马匹了，要使一切的马匹瞎眼。如果马匹瞎眼的话，他就是横冲直撞，他就没有办法避开前面的灾难，所以神说我必使这一切事情发生。所以你看见到后来，其实你读到后面你就知道耶路撒冷其实被万 民围困的时候是很可怜的，啊，城内三分之二要被消灭，啊，所以其实是很可怕。其实耶路撒冷如果不是神干预的话，它要被整个夷平的，但是神干预。所以到了第五节啊，犹大的族长必心里说，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倚靠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就做我们的能力。所以这里讲到这些族长，就是他们的领袖，必心里说。为什么他要说从心里说呢？因为他们心里面承认，完全是因为神是他们的能力。因为如果不是神干预啊，他们早就被消灭。神纪念他的约，他说那日我必使犹大的族长如火盆在木材中，又如火把在禾捆里，他们必左右烧灭四围列国的民，耶路撒冷人必人住本处，啊，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你看见啊，如果你把火把丢在禾捆里面，一定烧起来的，对不对？你把火盆丢在木材里面，一定烧起来。啊，耶路撒冷犹大呢，就像火盆，就像火把，万民呢，只是像木材，像禾捆。啊，所以因为神保守他们，所以耶路撒冷人将来还要住在耶路撒冷。然后他接下来第七节讲，耶和华必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免得大卫家的荣耀和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为什么神要先拯救犹大的帐篷呢？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是一个城市，有围墙的，有城墙的。那犹大呢，是在他的郊外，没有城墙的，所以犹大就好像呢住在帐篷里面一样，没有保护，但是神亲自要保护他们，免得大卫家的荣耀、耶路撒冷居民的荣耀胜过犹大。换句话说，到那一天，他们都要承认，荣耀是归给神的，胜利是属于主的，他没有一个敢自夸。所以这是那时候的光景。然后那日第八节讲到，那日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为什么说他们的软弱要像大卫呢？因为我们知道大卫是当时他们的民族英雄啊，曾经打败了歌利亚，啊，所以他们那些软弱的呢，要像大卫一样这么刚强。那大卫家的家呢，如同神，如同行在他们前面之耶和华的使者。啊，耶和华的使者是代表我们的主啊，因为主曾经领他们过红海啊，经过旷野，然后呢，他们击败一切的仇敌，啊，所以你看，神要使他们变得强壮。那今天属灵的意思来讲，也是啊，也是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很多时候啊，因着我们的悖逆，啊，我们落在仇敌的手中。啊，如果不是神干预，我们都要被消灭的，但是主保守了我们，使我们没有一个敢凭着自己自夸。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神成为我们的能力。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了，神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那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我们的保护，他是我们的能力。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你看万国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就将什么赐恩叫人恳求的灵就浇灌了大卫家。所以你看，连这个恳求的灵都还是神浇灌下来的。你看我们都不会悔改，我们都不懂得恳求，但是神将那赐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你看人可以刚硬到一个地步，连恳求都不会恳求，但是神把那个施恩恳求的灵降下来。 结果呢，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当他们被围困的时候，我们晓得你如果读到后面，他们逃跑，往这个橄榄山去，没有路走了，就主降临了。主一降临，橄榄山裂为两半，他们从谷中逃跑，他们仰望他们的弥赛亚，那这位弥赛亚居然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这两千年来，他们都不承认主是弥赛亚。那个时候一看，他们一直等候的弥赛亚居然是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所以这里讲到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扎的。这个仰望就是前面在你读从前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西举蛇，他们被举了铜蛇，他们被蛇咬了以后，一仰望铜蛇他们就得救。什么时候你仰望伤口你就死掉了。所以你看他们这时候仰望主，就是他们所扎的，就好像摩西在旷野举蛇。摩西怎么在旷野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所以只有信靠他的就要得救。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一看见，原来他们所扎的就是他们的弥赛亚，就是来救他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要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丧长子。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只有一个儿子独生子，而这个独生子死的话，你可以知道那个悲哀有多厉害。他们那时候的心就像丧了独生子，或是他的愁苦就像失去了长子一样。谁是独生子啊？我们的主就是独生子，对不对？他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父怎么样把他的独生子给了我们，你可以知道父的心是多伤痛。所以现在呢，他们能够伤痛的心，能够体会当时父神是怎么伤痛。那我们的主也是长子，因为他本来是父怀里的独生子，但他现在拯救了我们众子，所以他成了长子。所以现在呢，他们愁苦如丧长子，他们所经历的就是主所经历的。只有那一天，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什么样的悲哀呢？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为什么说像米吉多平原的哈达临门的悲哀呢？因为在米吉多发生了一件事情。这里的米吉多就是后来的哈米吉多顿，同一个地方。那这个米吉多发生了什么事呢？因为当时有一个以色列有一个王，犹大有一个王，叫约西亚。约西亚是以色列最后一个好王，所以他们是整个犹大人，犹大人他们就是盼望这个王是他们的这个最后一个王，好王能够带领他们的复兴起来。但是很可惜发生一件事情，那时候埃及王法老尼哥，他要到北方去，要攻打那个亚述王。那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跟犹大王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他因为他要去北方打这个亚述呢，他要经过犹大这个旁边，结果呢，约西亚居然出去要跟法老尼哥打仗。那法老尼哥就告诉他说，这件事情是出于耶和华，你不要去拦阻我，我不是要跟你打仗，我是要去跟亚述王打仗。但是很可惜约西亚没有听他的话，结果后来就被这个 埃及法老尼哥给打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在这个哈达尼门这里，全国在为他举哀。如果你读列王记下或者历代志下，你会看到连耶利米还为他做哀歌。所以这是这个一个大的悲哀，因为呢在约西亚之后很快的没有经过几个王，都是很恶劣的王，然后就一个一个被掳，到最后就完全被掳到巴比伦。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好王，这个一个以色列中心的王就这样子殉落了。所以再给你一个大的悲哀。所以呢当主回来的时候，他们看见主以后，他们那种悲哀用历史上的形容就是这个哈达尼门的悲哀。到时候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犹大家蓝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蓝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因为他们在悲哀的时候蓝的在一起悲哀，女的在一起悲哀，他们分开来的。然后利未家蓝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为什么要提到这些家呢？因为大卫拿单这是代表君王的家。拿单我们知道有一个先知叫拿单，但这里的拿单是指的大卫的儿子，因为大卫有一个儿子叫拿单，如果你读大卫的家谱就知道。那利未跟示每呢，这是讲的祭司的家族，示每是利未的孙子，所以他讲到君王的家一家一家的要悲哀，祭司家也是这样子，然后其余的各家也是如此，他们要悲哀。然后就在那一天，13章讲的，就在那一天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全园，洗除罪恶与污秽。你记得在我们读撒迦利亚书的时候，3章9节也提到这件事情。那在3章9节特别提到，就在那一天要在一日之间要除掉这日的罪孽。就在 一日之间要把你看以色列这个犹大地的罪孽在一天之内就要除去。那通常我们知道在旧约特别提到有一天要除去以色列的罪孽，那这一天是什么哪一天呢？就是所谓的赎罪日。那赎罪日在这一天呢，只有在这一天大祭司带着血带着香要进入幔内到至圣所，血要洒在这个施恩座两个基路伯中间，烟呢就在那里，就是香炉的烟就在这个神座前就冒烟。为什么要有烟呢？因为荣耀的神要在这里显现，耶和华的荣光要在这里显现。所以只有一年的这一天大祭司可以进来，进来之后呢赎罪后赶快要出去的，因为至圣所的路还没有开嘛。所以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主耶稣就是这位大祭司他带着他自己的血来到这个神的面前为我们赎罪。所以这个施恩座神的宝座本来是神审判的宝座，现在成了施恩座，主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进入幔内。就是这一所讲的就是这件事情。你记得当人犯罪之后，人被赶出伊甸园，住在伊甸园的东边，然后神在这个伊甸园东边呢设立了基路伯，基路伯那时候是向着人的，然后又有什么四面转动发火焰剑，对不对？为什么人被赶出去以后你要有基督伯又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呢？因为人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除非你能够满足神的要求，你不能够进到神的面前。所以基督伯在这里把守，基督伯代表什么呢？代表神的荣耀，荣耀的基督伯。那为什么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呢？因为剑说到了审判，说到了公义，火是说到了洁净，说到了圣洁。所以你看罪人你没办法再进到神的面前了，除非你能够满足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荣耀。但是现在呢，你发觉这个宝座成了施恩的宝座，基督伯不再向着人，基督伯彼此相对朝着施恩座上面有主的宝血。所以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所以今天我们靠着主的宝血坦然进入至圣所。但是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还不认识这个真理，所以现在呢他们看见主了。所以呢2000年前主在各个他上为我们所留的宝血，在这一天成了他们的洁净的泉源。我们相信的人这个泉源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在那一天这个泉源就在他们中间开了一个泉源，现在应用在他们的身上就洗除了他们的罪恶与污秽。所以到了那一天他们的罪也被洁净，这个地要被洁净。然后第二节13章的第2节就给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欺凌，也不再使这地，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那为什么他提这些事呢？因为以色列人有两个主要的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假先知。他们为什么会拜偶像呢？他们为什么会堕落到这样的地步，跟假先知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没有这些外面的偶像，但是今天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偶像，对不对？像以色列人以前是拜偶像的，后来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了，因为巴比伦是偶像之家，所有全世界所有的偶像都是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巴比伦是偶像之母啊，所有的偶像包括中国包括各地的偶像，你去追踪它的根源是在巴比伦。所以神怎么样惩治他们拜偶像的罪呢？就让他们丢到巴比伦去70年，让他们拜个够。所以你看见那时候巴比伦尼布甲尼撒做了金像叫每一个人拜啊，所以70年他们拜偶像的罪就根治了。所以从那70年之后，以色列人再也不拜偶像，但是现在钱财成了他们的偶像。所以以色列人在巴比伦学会了做生意啊，世界各地的金融都掌控他们的手中。所以现在他们的偶像不是这个看得见的，反而变成了马门。所以主在地上就告诉他们你们不能又拜神又拜马门。所以什么是偶像呢？今天凡是把我们的心从主的身上一路挪开去的都是偶像。所以偶像是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罪，偶像也很可能成为我们的罪。因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们里面了。另外一个就是假先知，那今天有很多假师父，对不对？因为你读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保罗就讲到到后来有很多的假师父。你看假师父他讲的话常常也是圣经的话，所以呢我们很难去分辨 因为它是似是而非的。但是我们怎么知道他讲的不是出于主的呢？啊，我们要记得一点，任何的神的话如果没有集中在主自己的身上，这些话都有问题。如果是在主之外的，甚至如果是强调在主的祝福、主的恩赐、主的能力，这些都是从假师傅来的。只有在主自己的身上，这些话是出于主的。因为只有在主的身上，我们只有追求主的自己，让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长大成熟，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样子，那个能够存到永远。今天如果我们只是追求知识，属灵的知识，知识叫我们自高自大，爱造就人。今天我们如果追求恩赐，有一天这个恩赐成为我们与主更进一步相交亲近联合的拦阻。今天如果我们追求属地的祝福，这个祝福会牢笼我们。所以不仅以色列人有这些危机，所以他说两个主要的罪就是拜偶像跟假先知。那今天我们也要注意，任何把我们的心从主的身上挪开的，这些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偶像。任何的道理如果只是强调主之外的而没有强调主的，这些都有问题。当然如果我们追求主，主会给我们恩赐，主会给我们祝福，主会给我们能力，但是这些都是附带的。所以中心点还是要做自己，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所以到了这里呢，主说那一天我要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但偶像要除去，连他的名也要除去，不再被人纪念，也必使这地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因为假先知是污秽的灵，真的先知是圣洁的灵，所以污秽的灵跟圣洁的灵是相对的。圣洁的灵乃是跟前面所提到的施恩恳求的灵是同一个灵。所以主要，所以他们主要的两个罪现在呢要被除灭。好，第三节，若有人说预言，生他的父母必对他说，你不得存活啊，因为你托耶和华的名说假预言，生他的父母在他说预言的时候要将他刺透。你看这时候他的父母要对付的包括他自己的孩子，如果他说假预言的话要将他刺透。换句话说，那时候人有一个愿意遵守耶和华话的心超过他的亲情。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如果你爱我不能够胜过父母兄弟儿女，自己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到那一天他们是这么的渴慕主的话、主的律法，而且愿意去遵行。就好像大卫所说的，我乐意遵守你的命令，乐意遵守你的旨意，你的律法在我心。所以你看见到时候当主显现以后，人乐意，因为人认识了我们的主以后，偶像就不再有地位，假先知不再有地位，然后人渴慕遵守他的话胜过自己最亲爱的人。那日凡作先知说预言的，必因他所论的异象羞愧，不再穿毛衣哄骗人。 这些想过曾经做先知的，但就指前面这些假先知的啊。他们常常穿毛衣哄骗人。为什么说穿毛衣哄骗人呢？我们知道以利亚就穿毛衣的，对不对？啊，然后施洗约翰穿骆驼毛的衣服啊，所以呢，这些很奇妙的，就这些从前的先知都穿毛衣啊。为什么说穿毛衣、穿骆驼毛的衣服就是先知呢？啊，因为这是一个代表啊，因为这些衣服、骆驼毛的衣服都很粗糙的啊。主耶稣说啊，穿细软衣服的是在皇宫里面。啊，所以穿毛衣的人就代表他们过着粗糙的那种简单的生活，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不爱世界了，啊，所以他们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撇弃世界，所以他们穿得很粗糙，好像都穿着毛衣，啊，那这些假先知呢，啊，他们为了要让人觉得他们是先知，所以他们也穿着这个毛衣啊来哄骗人，啊，换句话说呢，我们外面很像。但是里面不是，然后呢，他们很喜欢讲异象，你知道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愿意讲，都讲异象，那什么是异象呢？很多人就讲异象，就看见了老鹰，看见了小人在头上，看见了什么很多，但到底什么是异象？我们知道，异象乃是在人的灵里面所看见的神的启示，所以圣经上讲到好多的异象，但圣经最重要的讲了一个那异象，那个单数的异象。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见的异象，我们人里面看见的异象，你看到的乃是神那里的启示，神的启示乃是把神的心意发表出来，所以异象是什么呢？异象乃是你看到了神的心，看到神，那神那个心中他所想的。我们知道神是个奥秘，所以神如果不启示给我们，没有人能够明白神的心，因为神太大了。我曾经讲过，你如果坐77的飞机，你坐100万年，你才一光年。那这个宇宙有几千万光年，这么大，而且继续在膨胀。那这个宇宙这么大，它的外面是什么呢？是神的手，因为神创造宇宙嘛，你就知道我们神有多大，对不对？那我们人那么小，你怎么可能认识神？所以除非神启示我们，不明白。但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换句话说呢，神的心意、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以你真的在灵里面看见的那个异象呢，那是看见了主，因为主是我们的异象。但是你真的看见了主，你看见了什么？因为主的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所以你就发觉了，在整个异象里面，其实所讲的呢是主跟他的教会。但在这里他就说，凡做先知说预言的，他那一天要因着他所讲的异象羞愧，因为我们的异象常常在主跟教会之外，所以他就说不再穿毛衣哄骗人。到时候他要怎么说呢？他说我不是先知，我是耕地的。什么是耕地的呢？那时候耕地的都是指着很卑微的人。我从幼年做人的奴仆，奴仆都是被买来的。以前他说他是先知，是被人所称赞的，现在不敢说是先知了，现在只能说我是那么卑贱的，我只是一个奴仆而已。但是第六节说，必有人问他说，那你两辈中间是什么伤啊？两辈之间就是他的两手两胸之间啊，是什么伤？他必回答说，这是我在亲友家中所受的伤。为什么这些假先知两辈中间有伤呢？ 你如果读列王记上十八章就知道，你记得那时候以利亚跟被巴利的先知在那里求降雨的时候，那些巴利的450个巴利的先知在那里从早上求到傍晚，对不对？就是不降雨，结果他们怎么样？拿刀拿枪砍自己，刺自己，刺伤自己。你看为什么他要这样子呢？甚至流血为的是表示他自己的虔诚。你知道我们，你看中国的台湾很多那些乩童，那些拜偶像就拿刀砍自己的身体，对不对？所以这里就讲到他们的两臂中间有伤了。所以他们说我不是先知，但人家问他，那你两臂之间伤怎么来的？他说这是我在家中，他不敢讲，他说这是我在家中亲友家中所受的伤，换句话说，他说这是我受管教所留下的伤。所以这是讲到我们主降临之后，他要除去，一方面他有一个开启了一个泉源，流出血跟水，洗净这地的罪恶跟污秽，一方面呢，他要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家纪念，也不再有假先知与污秽的灵。然后到了第七节，就讲到了这真的先知了，讲到我们的主了。那他也有，他的两臂中间也有伤，也是在他亲友家中受伤的，那就是我们的主。他来到自己的地上，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一段从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到下一次再讲但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这位真的先知，然后也看见耶路撒冷被万国围困的时候那个可怕的光景，三分之二必被剪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所以很可能我们都会看到就是这些事情的发生，因为离我们现在蛮近的愿神保守我们在这个末了的时代，我们向着主有一个单纯的心，我们单单渴慕要主的自己，愿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能够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当主回来提接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被称赞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借着你的话再来激励我们。主啊，实在是让我们看见你回来的日子是这么的近，而且你借着这些话提醒我们，要我们常常警醒地活在你的面前。你的话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真的是近的，你要我们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你说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说把你那一个不改变的爱，那个出于神圣的爱，主要再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的能够像你这样的爱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爱弟兄姊妹。主耶稣我们求你真的保守我们这样好好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见你面的时候不至于羞愧。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Thank you.